少子化与自然亡。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滔滔客。台湾的少子化到底有多严重？根据世界人口调查网站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的报告，2019年台湾在200个国家的生育率是全球最后一名。十年前生育率跌破一的时候，政府就意识到少子化是严重的国安危机，但是这些年政策性鼓励与激励并没有让问题的严重性得到缓解。十前政府有了警觉，十年后台湾的人口变化如何了？2020年，除了全球新冠病毒的肆虐，台湾也有几个令人忧心的统计数字。一、台湾的人口数第一次出现负成长，从2356万减少了4万多人。二、新生儿出生数16万多，创下新低。三、这是死亡交叉的一年，因为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四、去年台北市创下27年来人口最高的外流速度，40岁以下的青壮人口就移出5万，台北居大不易，高房价和高生活费逼得他们选择出走。少子化造成的国安危机，台大社会学薛成泰教授表示，有那么一天，台湾也会走向自然亡。学者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根据联合国对人口的计算公式推估的。因为低薪、生活费高导致年轻人的不婚不育，被形容为婚孕罢工的族群，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之下早已扬弃传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成家立业、养儿育女的价值观。很多人从学校毕业要面对就业、还学贷的现实问题，养活自己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情。即便走入婚姻，很多女性投入职场、工作的压力之外，还要教养孩子，让他们难以兼顾，更遑论从托婴到养育的庞大费用根本不堪负荷。出生率像阶梯式的下滑，这些年少子化变成常态化，眼见政府过去采取鼓励补贴等政策都不能激起年轻人投入生育的诱因，于是继续加码。明年的育儿津贴从每个月的2500元提高到3500元，预计后年提高到5000元。过去有意投入总统大选的郭台铭曾经提出0-6岁由国家养的政见，受到广大的讨论与回响。实际上，婴儿出生之后就必须负担高价的保姆费用，到进入幼儿园，以目前公私立幼儿园的人数比例是3:7，公立幼儿园中签几率低，一位难求，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必须负担每个月上万元的学费。养一个小孩从怀孕、出生、育婴、幼稚园、中小学到大学，这漫长的过程要投资的金额对一般受薪阶级负荷沉重。很多的统计都指出，养一个小孩要花费300-700万不等，一线市和家庭所得会有不同差距，所以养儿育女是一笔漫长又浩大的投资。这些就是让年轻人对于婚育裹足不前、望之却步的主要因素。低薪仿佛是台湾劳工的宿命，薪资停留在17年的水准。蔡政府上台誓言要改善年轻人低薪的现象，连续四年调高基本工资，但是低薪的结构未见改善，现在最低工资是23800，距离蔡英文说他梦想最低薪资应该掉到3万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去年主计处公布的数据，贫富差距创下七年来的新高，收入最高的前20%家庭每户所得213.8万，比最低所得20%每户35万元差距高达6.1倍。根据统计，全台湾20到29岁的年轻人有30%平均薪资低于3万。对很多家庭而言，贫穷像是无法抗拒的世袭，一代一代不停的递移复制。 年轻人不能找到报酬优渥的工作，没有社会补助，无力负担生活费，有的选择远离城市，有的寄生在城市当清贫一族，在贫穷边缘，吃不饱饿不死的穷忙月光族。一项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超过60%的年轻人要背负学贷、车贷、卡贷、房贷，甚至家人债务。28%的年轻人没有存款，也无法得到家人的澳元。在这些现实的条件之下，婚育就像天边遥远的梦想了。前天3月29日，过去是庆祝青年节的日子，现在是一个被遗忘的日子，就像很多年轻人已经忘记如何筑梦。正日穷忙，连养活自己的很困难，不敢奢望婚育。台湾的生育率就这样掉在全世界之后，政府如果没有更大的强心剂，恐怕真的会等到人口的自然淘汰完了。